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味小姐开束缚，我还你原形，我是翠翠。
大家好，我是阿段，
大家好，我是盛凡。
本集有预录的广告哦。本集节目由光阴乐活机能银耳饮赞助播出。啊，这个又是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又回来了。
Hey.
其实煮白木耳蛮麻烦的，大家就是平常买回来，从洗净啊、剁碎啊到熬煮。如果你现在就是很热，很需要喝点什么的时候，等到你弄到好，它放凉，那个会的会体哦。
啊，我觉得不是这个煮的部分
啊，你觉得不是煮的部分吗？
我觉得是买的部分很麻烦，就是你要在传统市场
啊，对啦，
你才买到新鲜的白木耳，
所以你早上才买得到几个大早。
你多久没有去过传统市场？
嗯，
做不到这件事情，
真的。
啊、不然你就要用那个干燥的来泡发，
但是基本都要泡一两个小时以上嘛。
哎，没有，我之前在你怀孕的时候，我就想说要煮过，嗯、那时候不是
怀孕容易便秘，
就想说哎，白木耳好像不错，
没错，
对，泡下去啊。就直接泡隔天直接忘记、
oh.
然后之后你就要看着那个泡了24小时的白木耳在那边思考说
这还能不能煮
对理论上是绝对不行的必死无疑的吧
对啊
hey, 所以就是煮白木耳这件事情呢、方方面面
都有点麻
烦
对但现在就是不用人家直接帮你煮好就很方便那光阴每一款他们的银耳都有很明确的特色像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他们的新品叫做双鲜鲜银耳它一罐呢就能满足你一天所需 40% 的膳食纤维你知道 40% 膳食纤维你要吃多少菜吗、
哦、
非常的巨量而且它还特别添加了天然糖分阿拉伯糖就是糖度呢我觉得是非常清爽而且很低的
哦，对
大概是一个一般饮料的大概一分糖两分糖左右
一分糖不到我觉得它所有的品项
半分而已吧
对
哎，我觉得它是我的品项，就是就算那种黑糖的口味，
嗯，
也是就是甜度很低，轻轻的清甜感而已。
对，就是很舒爽的甜。然后呢，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就是你在控糖，好，啊，或者是担心，就像我们这种久坐办公室，然后菜吃不够的人，
哦，
就很适合。那最近不是天气比较多变嘛，忽冷忽热就比较容易没有胃口，
哦，
所以我觉得早上喝一杯冰冰凉凉的，
啊，就很清爽。
对，然后你又会有饱足感，然后就可以满满的肚子，哦，然后去上课上班。
这个饱足感真的是非常明显。他刚进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没有口味可以开一罐，
对，
开了三罐，然后三个人这边轮流喝，
对，
喝完之后真的是
好饱，
撑到一个不行，
撑到一个不行。而且他除了今年这个新款，他之前有去寄很多他别款过来嘛。我个人真的超级喜欢那个黑糖口味的，
哦，
我好喜欢那个黑糖自带的那个香气。
就它真的只有黑糖的香气，甜味走一点点的。
没错，那一款叫做益菌鲜银耳，就是它里面还有添加三种益菌，所以同时还可以增强大家的保护力，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划算。然后另外还有一款呢，就是很送办公室的小伙伴们喜爱的，叫做鲜润鲜银耳，因为它里面有添加高纯度的玻尿酸。
哦，
对，就是大家都觉得啊。感觉，
哦，就喝起来特别滑顺的那一
罐，就是觉得喝了好像是在喝保养品的那种感觉，哦，而且它是里面热量最低的。那最后呢，光阴乐活的银耳饮，他们从栽种到入罐，全罐都是最高品质。然后是他们的母亲节优惠活动分享，除了一盒银耳就免运之外呢，4月29到5月5号还有超多的限时优惠活动哦。那还没有试过光阴银耳的新朋友呢，也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尝鲜。老朋友最爱的香装银耳，不限口味，任选两箱，第二箱只要50%。好味观众呢，还有再加码好礼，5月12号之前结账满1500元，输入我们的折扣码“好味”，再赠三罐人气鲜银耳。以上优惠资讯分享给大家，有兴趣的人记得点开资讯栏过去看看哦。
现在时间是4月30日凌晨12点19分。
嗯，
好，这个我现在啊，
嗯，
右脚的这个拇指，
嗯。
非常的疼痛，
关大家什么事？
啊，真的，
大家是你的中医师还是物理治疗师吗？
真的很痛，
哦，为什么撞到？
没有，我大概前两个礼拜，
嗯，
就是我去打羽毛球，
嗯，
然后就有一个，反正不知道怎么跟你说那个华丽的动作，一个转身急停反手的一个吊高球，哎，是的。施加了庞大压力，
会不会在你脑子中其实是一个很绚丽的动作？这是大家只觉得看到你狗吃屎跌倒了，欸。
这是我在内心深处的一个恐惧。
对啊，
你知道吗？就是我打羽毛球的时候，
嗯，
这是拼尽全力的，
但会不会看起来很笨拙吗？
就有可能就是我在脑中想象的画面，
嗯，
我打羽毛球
就跟网球王子一样，
都是网球王子画面。但我杀球成功的时候，都是哇，那个飒爽头发那个飘逸。
对，
但是可能其实，在旁边的人看起来，
嗯，
就是
隔壁的阿伯打球，
就是动作拙劣的一个阿伯。
哎，
对，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恐惧。
哎，
所以我就是一个拼尽全力的接球。
对。
然后导致我那球接完之后，
就是落地的时候可能不稳，是
不
是？不
知道。总而言之，我就觉得说，哎，我那个右脚的拇指有点酸痛，
哈哈，
这样子。然后隔天就，
啊，会不会有点吃到萝卜的感觉？
哎，对对对，就吃萝卜感觉。
嗯。
然后后来哈，就 过了几天就感觉比较恶化一点，因为平常走路啊爬楼梯都会用到嘛。
对
对，然后后来我就有刻意就是让他休息，
嗯哼，
他擦一些药什么之类的，
对，
他就稍微比较好一些。结果昨天，
嘿啊，讲到这个脚不舒服，你之前就有说你常常脚酸或脚麻嘛，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他是说他很认真在看我们的那个走路去日月潭的，
哦、说我会那个外八是不是，
他说你外八极严重，
我外八超级严重，
对，然后他说就是他就很认真，哎、欸，他真的超认真，他就仔细看我们说的日常啊，就是我看到你走路的各种影片，还、包括你带秋葵去跑步的那个。
哦，外八超级
严重。他说你连跑步都是外八，他说你这样子脚很容易受伤、
哦，很容易受伤。
来了，
我说很容易受伤。不用他讲，我外八超级严重。
为什么啊？好神秘哦！
我外八严重到就是，哎、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严重、欸。
哎、欸，你外八严重到你只要走在我后面，没有一次不会踩到我的脚、欸。
关我屁事哦！外八跟
我
什么关系？
就是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就是掌控你跟你前面那个人的间距位置啊？因为你脚是外八，
对啊，哪有啊？
哦、不是
这个问题，我外八扣啊比较前面。
我每天走在这么多人的后面，
欸、
搭捷运什么之类，我就只会踩到你的脚而已。你不觉得是你的问题吗？
是吗？他也很长、啊，他也很长，被你踩到、啊，
就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外八比较容易踩到前面那个人脚，
没有，我是比较容易被踩到脚的，因为我步距比较长。
哦，所以前面那个 哦，
后
面那个人会
你
后
脚
会
比较晚抬起来，
对对对。
哦，
啊，你是怎样？你是
步距太短，
你是走路比较拖？
不会啊，我走路还算标准、啊
对对对。你鞋子会那个吗？会磨鞋底吗？
会。
磨哪里？磨什么地方？
我是两个鞋子的靠在一起的位置，那个内侧，就是大拇指最旁边不是有骨头突出那里吗？
哦、所以你就等内八的感觉。
就是我走路会在。我因为我小时候被我妈要求走路前脚后脚要落在同一条直线上，所以如果有时候我太紧，就是走路太快，然后那一步就会稍微有点踨到另外一只鞋在往前
啊，前脚右脚落在同一条直线上，
对，就是每只每一，
然后达到这个要求，所以两只那个
有时候会
两脚的内侧鞋面会摩擦，
磨到，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有
见鬼了，
有这种事情，嘴巴合不起来。
我妈对于这件事，哎、欸，你看我妈还要求我什么？
顶盘子吗？
就是，哎、欸，我小时候真的有练过
顶盘子吗？
顶书，
顶书，书掉下来不会破，那种好刺激的。
重点不是这个吧？就是我妈就是很要求这些啊，比如说什么走姿要正确啊，我不是有说筷子拿的手法也要正确。然后他不是都会叫我练夹花生什么的，
嗯，
对他就是说，秀
成这样子跟我说，这是他妈超级要求那个筷子夹法正确。
对，
我第一次跟他妈吃饭的时候，
嗯，
家里超级大，
我妈不在乎，
还超级大，我练了三天。
你是那种去那个女朋友是豪门，然后去人家家里那种、
嗯、哦，不知道从哪只叉子开始拿
什么的，
对，
讲究这样子，
对，从门口到打开门要换三双拖鞋，不知道拖鞋要放哪里这种程度。哦，我刚刚不是说我的鞋子吗？
对，
我鞋子就是。那个两只鞋子的外侧后面，
嗯嗯，
就是你想象中一个人走路外八的时候，
微微的翻船的感觉，欸、
外翻会磨到地面的地方。
你说脚跟的外侧吗？
对对对，会磨到就是磨到那个白色地方，什么鞋底不是黑色的吗？
嗯，
会把黑色的磨掉，磨到白色的那个程度，
感觉走路随时在翻船的边缘。
对啊，这样不是很容易就是脚踝受伤或什么的吗？
就是小时候确实是蛮容易受伤的。
那你长大有在翻船吗？我很少看你脚翻船啊。
长大之后我就尽量就是不要走路。
这个方法很好，从根本解决
问题。不会走就不要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走路会变这个姿势、欸、
这样很像什么企鹅？
企鹅像企鹅，
很像啊。
啊，确实，
你再胖一点就会像。
企鹅，哎，好，这样应该这样讲。在当我又瘦又高，
对，
又比较帅的时候，
对，你怎么走大家都觉得很飘逸啊？
看起来像流氓。
哦、
oh, oh, ，有点痞帅痞帅的，
哎、欸，看像是一个帅流氓的、嗯、那感觉，胖起来之后像企鹅，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很严重哎、欸！我那个什么，我有一次大概高中还国中的时候忘记了，
嗯，
一次就是上大号，
对，有为什么怎么都可以扯到
上大的时候上大号看书，
对、欸，
知道吗？因为还没有手机，
对，
翻呀翻呀翻呀翻，突然就有点累，
嗯，
哦，眼睛眨一眨，
对。
你在张开的时候呢，眼睛的焦距突然调不过来。
对，
我焦距本来在书上嘛，
嗯，
调不过来，变成那个焦距在脚上。
对，
我突然发现啊，我两只脚在上大号的时候，
嗯，
也是外八的状态，而且两只脚的夹角，
嗯，
超过180度。
你是说你脚掌是
超过180度，
然后往外翻？
嗯，
怎么可能超过180度？
就是
僵尸哦，
就是这样子超过180度，
这种在鬼片里面才会出现的、欸，不可能，
真的超过180度，
不可能。
你现在让
我看，
就是、
我越就是那个越来越往前倾，
人类做不到这个动作，
不可能，是猫头鹰吗？
可以，180这样张开超过180了，
不可能啊，谁有办法？我没办法，哦、我的极限。
你们要逼我们在这种没有画面的时候，我就给你示范走，可以啊，我怎么不行？这样不超过180？
可以，好奇怪。有一个190到200度，
对啊，是不是
好 creepy 啊？
真的很严重。
哎、欸，这是你的超能力，
这是我的超能力。
我觉得办到的人一定不多，这是你的超能力。
我超级外八仔，
他脚上的夹脚掌跟脚夹脚已经变形了。
对啊，为什么有办法翻成这样啊？
不可思议，
哦、
不可思
议，好梦，好梦，好梦。
我现在就是，如果走路，我硬把两只脚就是摆正，
嗯，会跌倒吗？
我维持不了平衡。
嗯，哦，真的会跌倒
啊？外八走路比较稳哎、欸。你知道吗？
确实，企鹅蛮
流氓那种八加九在走路的时候，
对，
他上半身是很不稳定的，晃来晃去的，
对，
所以他要靠外八还稳定，
你不要用你的刻板印象形容，
他走在走廊上要去用肩膀去撞人，
撞人之类的，
维持下盘稳固是
很重要的。
用肩膀撞人什么鬼？
好，我不要讲这个，我不讲这個，哎、欸，还是给有关联。
你不是就是要讲这个吗？
总而言之，我就是脚的拇指。
受伤吗？很痛吗？
然后今天会非常非常痛的原因，是因为昨天，
嗯，
这个我本来以为好像快好快好了，
哎、
欸，所以我们昨天跟黄雷梦去这个儿童乐园，那个叫儿童乐园吗？
哦、室内游乐园啦，
室内游乐园，
对，亲子的，
这是个新玩意儿，
嗯，
这个如果跟我们年纪一样大没有生小孩的人，
可能无法理解，
见都没有见过，
嗯，
就是现在每一间百货公司里面
一定有一层，
哎、欸，一定有一层儿童的那个区域，
对，
然后那层有一半的空间。都会是一个
球池、
欸、室内的儿童游乐区，
对对对对、欸、
你们可能会有是球池啊弹簧床啊然后很多很多的玩具
沙 坑、
哦、沙坑
嗯
哦你在里面看到各种各式各样的沙坑
对
因为那种室内环境你如果是真的沙很麻烦
对然后家长也不太愿意会觉得很难清理
对所以你会看到各种比如说是像米粒塑胶米粒沙
嗯
那种木头的颗粒沙
嗯
木屑沙
不是不是木屑沙是那种小木头方块
一层一层一立体的那个方块
变成的那种沙坑
对对对
各种神奇沙坑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
嗯
然后我昨天去那儿童乐区
嗯
我觉得非常的独特它有个地方我去了之后发现它是一个怎么讲末日造景
末日
末日世界末日的那个末日，
这很夸张。
末日造景，非常
不是末日造景，
非常酷。我看到那个场景之后，我就哇、哦，超级兴奋的，会拉陈出来。啊，你看，我带你去四处看。
哦，所以你在拍照是这个吗？
对啊，我觉得太猛了。
我想说你，你
太酷炫了。
你在拍黄雷梦跟那个，
没有没有，我要四处拍他的环境，超猛。这个有点复杂，跟大家慢慢解释。
嗯，
好、哦，就是这种儿童游乐区哈，
对，
它都会有一个区域。
因为像半家家酒的区吗？
半家家酒区、
哦
欸，所以它通常呢就会是一个比如说像
超
市的造景，那、
嗯、
里会摆很多塑胶的蔬菜、水果、
面包、蛋糕、食材等等，
食材、塑胶的烤鸡、塑胶的
当老板啊，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小柜子，让你当一个小柜台这样子。
一些塑胶的牛排啊，一些塑胶的鸡腿啊，
嗯、
哦，然后甚至有的比较高级，像我们这次去比较高级，它还会有像是那种便利商店的那个放饮料那种柜子。
就是像冷藏层柜架那样，
欸、玻璃柜、哦、
一层一层一层这样、
欸。然后里面还会放一些饮料啊、冰棒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對對對然后我们以前哈都是去另外一间、嗯，就是这个室内游乐区。
嗯，
那间哈那个百货公司在，反正就不是这么市中心，没有那么热闹。
没错没错、
啊，所以里面人也没那么多。
嘿，
啊，这个半家家酒的这个杂货商店区啊，
嗯，
也比较小，
欸、嗯，小蛮多的，但小四分之一吧，
欸、小蛮多的。
嗯，
啊，小就比较好整理。
嘿。
你知道吗？
一直有一个小姐一直在那边 Q Q
小孩在玩，其实很难控制。他可能拿一个东西，然后就乱放，
嗯，
乱摆乱丢。
他到别的区域去，
对，然后就会他们有工作人员去把那些区域捡回来，
嗯，
然后维持那个半家家酒商店的地方，都是一个就是架上是满的，
对，就像是刚补货完的样子，
刚补货样子，然后分类整齐，
就真的有店员在整理，
真的有店员在整理，
真
的有店员在整理。所以我们以前都觉得这就是这个样子，
嗯，
这就是常态，
没错。
然后我们这次去的那个游乐区啊、
嗯、
它是在一个市中心的百货公司。
真的，他当天的小孩超多，
人超级多。
我们进去前还要排队。
对，我们一到，他就说：“哦，那个里面上限600个人，
已经
满
了。”
他没有卖快速通关，
要排队。
要排队。
我们最后是买星光票，
对，
买星光票，我们去吃完晚餐之后才有办法排进去。
对，
要、哦、关门了。
对，没错没错。
然后那游乐区也有一个像我说的那种半价加酒区，嗯，哦，也有很多，然后那规模就很大，
很大，
哦，它就一区专门就是放水果，
对，
一区专门放蔬菜，
嘿，还有一些生活五金，
哎，然后一区放肉类，
对，很酷，
还有另外一面墙，哦，
是家乐福等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另外墙一整排全都是那种放饮料的那种玻璃冷藏柜，
对，
哦，就是那个场景非常华丽，嗯，但是我一走进去发现说，啊，哦，这是一个末日。世界末日后的杂货店，世界末日后非常夸张，就是所有架上的东西，全都被
洗劫一空，没错，
都被洗劫一空。
然后唯一仅剩的一两个还是倒着的，
所有那个蔬菜柜里面，所有的蔬菜、所有的南瓜、所有的西瓜、所有的水果全都被抢完，
里面只有一些空盘子、
胡萝卜、芹菜几根稀稀落落掉在里面。
人太多了，所有的物资都在人的手上，
人太多，然后也没有办法整理，
就是没有空闲可以整理啊，
没有人补货，就是就被抢完了。
对啊，
然后到那个放厨具啊什么这地方，嗯，也是一样，所有看起来堪用的厨具。一手拿住的平底锅啊什么之类可以当武器的全都被拿走了，
全
拿走，剩下那种
果汁机就是有上下两层的，
哎，或是一些什么那个火锅的那种锅子比较大，比较重，搬不走，
对，
留在架上，嗯，其他趁手全都被拿走，洗劫一空，
收银机有被打开但是被留在原地，
洗劫一空哦。然后这个我不是说有一个卖饮料的那区域吗，嗯，所有的那个玻璃门全都是打开的，
然后灯照下来，里面全部是空的，
里面全是空的，全是空，只有地上。
这时候通常灯要闪的，
要闪烁，对，闪烁。地上有稍微几罐，就是这个饮料
零零
散散
倒在地上，
倒在地上。对，然后我就在那边想说，这些物资到底都
去哪？
去哪？我一进到那区就发现，我靠，这场景太惊人了。
因为预设它应该是满的，
应该是满的，
啊，应该要是吧？
到底在哪里？而且因为那个地方已经东西都空了，你知道吗？嗯，都空了。所以没什么人，嗯，就是你空了小孩在那边玩什么，
对，
就那边没什么小孩，整个其他场馆其他的部分都是塞满满，那边就没什么小孩，
对
对，然后就很凄凉，
就很怪，
就真的是世界末日，就很凄凉。然后你在那个场里面走走走，嗯，突然就发现一个转角，
对，
哦，那边可能有一个箱子什么之类的，嗯，那个箱子里面塞满了平底锅，嗯，你不知道干嘛，就是那个箱子里面就塞满了平底锅，
说平底锅被收集在那里，
就收集在那里塞满平底锅，就觉得很可怕，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嗯，
对，
会不会有人就是被埋在里面之类的，不知道。末日的时候你就这样，你就看到很多很奇幻的场景，嗯，然后又在某个角落，嗯，那个地方看起来好像开过生日派对，
对，
你知道吗？很多食物啊、蜡烛啊之类的杯盘狼藉散落在那边，
对，
但是都没有人，
有可能真的开过生日，
真的开过生日派对，
对，
但都没有人，所以说是
僵尸来然后跑了，
对，跑了就特别特别凄凉，
很奇怪，
我在里面。绕绕绕绕绕，又一个转角，转过去之后，在那个已经空荡荡的卖蔬菜的那个店铺里面的角落，
对，
突然发现有一个摊贩，
有一个小男孩，
有一个摊贩，那边有几组那个木架子，对，然后就有一个小男孩，
该跟阿梦一样大，
对，大概两三岁，嗯，就在里面，
对。
他就是在末日，
他在卖遗留物资的那个，
他在末日收集那些遗留物资，在那边卖的那个。
他从木箱底下突然探出来说：“我这里有很多的锅子，很多的盘子。”
对，他也跟你推销，他把所有的冰棒全部抢来，
然后杂乱的塞在某一格里面，
杂乱塞在他背后那一格最大格，全部塞满冰棒。
对，
全店只有他有冰棒。黄龙就看到了，就是那边有一个摊贩。
对。
他就很有兴趣，我是觉得有点恐怖，
他还喜欢，
他就很有兴趣，
对，
然后去跟他那个小男孩跟他买东西，
对，他去跟他攀谈。
那小孩说他有果汁机嘛，我不说果汁机没人拿走吗？嗯，他果汁机，他就丢了一些他收集的那个木头的水果，嗯，然后再倒到杯子里面，
对，
都是很珍贵物资啊，都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嗯，打了杯果汁给他，
对，
怎么结账你知道吗？要以物易物。要一物一物，花猫去旁边捡了一个苹果，
没错，
还给他换卖果汁，哦，这样子，
哦，很有道理。
他背后那些都是这样慢慢啃来的，
很有道理。
好，如果喝完之后，他还叫我把杯子还他。
对，他说那个要记得还我，
他是他珍贵资源，
对，
把杯子要还他，
好环保，
他没办法，他没有剩多少。
对，哇塞，我就觉得哇，这个场景太真实了，太 real 了。哦，小朋友自己就融合在里面了，哇塞！哦，
感觉他会满全副武装，你只想要抢他的东西的话，拿散弹枪出来轰
之类的。 哎，就哎，非常触鼻，非常好玩。然后总而言之，我们在那边大概玩了一个多小时。
嗯，其实蛮久，我们玩到快要闭店了。
就除了这个末日风的杂货店之外，
嗯，
其他地方其实都就是很干
净、
啊、
很干
净、
很干净、整齐，对对对对对，
整齐。Online 店很特殊，家长的座位比小孩的游戏台要多，
而且每个座位一定附充电。
哦、没错，一定都有充电器，
一定有充电器。我觉得他很懂家长要什么哎、欸，然后就是有些区域会有一些陪玩的哥哥或姐姐，就是稍微可以看着，然后就可以坐在旁边就是等。
啊，我是扮演这个非常非常就是认真努力尽责的家长的角色，我就从头到尾跟黄连梦跳来跳去，
对，
都跟他玩，所以导致我那个脚非常的痛。然后晚上九点多，我们就回到家里，开车回到家里来，然后已经很晚了。黄连梦现在应该照理说已经
要睡
觉，睡
觉了，
对。所以我那个车先停下来，还没停进定位的时候，我就跟陈川说：“哎，你先带那个。”
阿梦去睡觉，
哎、欸，带黄连梦去先洗澡睡觉，这样子，那、啊、东西我再慢慢收。
对，
啊，他们两个就下车，就洗澡睡觉。
对，
然后把车停好，车停好之后呢，我就突然一阵疲倦袭来，
嗯，
然后就坐在车上滑手机，
嗯，
滑一阵子之后呢，余慧凡他女儿回娘家嘛，
对，
哎、欸，周末会给阿公阿妈顾，
对、嗯，他就把他女儿载回来，
对，
跟他老婆开车回来了，
嗯哼，
车从我旁边经过，
对，
在我的前面那一个停车格也停下来，
对，
哎、欸，他老婆也带着他女儿下车。
嗯哼，
就厉害，
也是带上去睡觉了，
也是带上去睡觉，余慧凡没有下车。
你们就像那种美剧里面的爸爸，不想回家面对家庭，然后就会坐在车库里面。好，然后最近也跟黄连梦有一个有趣的事件，
嗯，
就是前一阵子我不是一直觉得说阿梦早上都会迟到嘛，
对，
然后有一天我们两个就是约好，连你嘛，我们两个人带他一起去宜得利，让他自己挑一个他自己的闹钟。对，然后他其实做决定蛮快的，蛮快就看中一个，我也觉得蛮可爱，一个复古的小小的床头柜，一个大概10公分。
黄连梦他就很快挑了一个闹钟，我们的计划就是你让他买一个闹钟，
让他自己
设定时间，
对，
然后闹钟响了之后，他要起来把它按掉，
对，
自己就会起床了，
他就会起床了、嗯。所以他第一天的时候他就兴致勃勃，然后我们就一起设定了闹钟，然后隔天、
哦、
他那个闹钟一响之后，他马上坐起来，妈妈。起床了、
哦、
对，他就是很认真，
超级有用啊，
超级有用。他说妈妈起床了，然后他一边拍我脸、嗯、你不要再睡了，
闹钟响了，
对对对，闹钟响了，然后他就很认真，然后坐起来，然后他说怎么办，妈妈要按哪里，因为他还没有使用过、哦、然后我就说、嗯、哦，你就按上面，然后按了上面之后我们就开始换衣服，他说妈妈他又响了，因为他过一下之后他会再响，你要把后面那个开关关掉。
哦，他有贪睡功能、哦、
对，他有贪睡功能。
哦，以前闹钟是这样吗？按上面的时候贪睡，
对，就是他会过5分钟之后再响一次，
然后你要把后面的按掉才
可以。对对对，很多机制是这样啊，怕你就是随手
一
拍啊，
比较新
一
点点的啦，比较新一点点就有贪睡功能。
我小时候好像就有贪睡功能了。
哦，
对，然后他就说
闹钟很狠、欸、
他就是非叫你起来不可，那他工作，然后他就是很认真，哦，原来是这样，他就把它关掉、
嗯、
然后那一天我们果不其然
哦，就
没有迟到，
哦哟，
那种很一切都很顺畅。然后因为他是自己叫自己起床，所以他也就是精神还不错，
嗯，
就他整个是完全清醒的，所以我们很快就到学校了。
欸、
然后到学校，老师他说：“梦梦，你今天很早到学校、欸，哎、
啊，对、啊、对、啊，
他就很自信跟老师说，因为我买了闹钟，
哦、
对、嗯，老师就鼓励他，觉得他是一个方法很好，
嗯。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也是说，哎、欸，梦梦，你那个闹钟要记得打开，
欸、
他也很兴奋，他说，哦，好好好，就把它打开，
对。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开始响了，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那种老旧的滴滴滴滴这个声音。然后过一下之后，他就打开了一个眼睛，然后跟我说：“妈妈闹钟响了。”我说：“手，你倒是给我去按啊！”我就说：“那你去把闹钟按掉。”他说：“你手比较长，你去按。”我就说：“一天就没用了吗？一天就没用了？”然后我就说：“那我按了，你要起床哦。”他说：“好。”他就默默的就坐起来，然后眼睛还闭着，哦，就帮他按掉。
按掉。
然后这天也算是有起床，
哦、
就是闹钟抬头听到嘛，就是说起床。然后我们那天也没有迟到。
不妙不妙，
真的
节奏太糟糕了。
真的到了第三天，我把闹钟已经响了，滴滴滴滴滴滴滴，我就想说不行，我今天不能再帮他按了，一定要让
他
自己起床。
哎、
然后我就把闹钟移到他耳朵旁边。就这样子滴了3趟，他都没有醒。然后我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把他关掉，然后坐起来摇他，看着很大力的滚他。我说：“你到底要不要起床？到底要不要起床？”然后最后就醒来说：“闹钟没响。”
太快了吧？视力太好了吧？
真的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我突然觉得赖床根本就是
就
天性
哦，天性
不是遗传。我意思是说，不需要学习就会发生的事情
哦。
他就真的就是。完全没反应，然后跟我说什么闹钟没响
吧，至少有个3个月之类的吧。
那个那什么，我之前有带黄连梦去打过羽毛球，
嗯，
我就买一只球拍给他，嗯嗯，或者让他自己去选他喜欢的球拍，
对，
买一只粉红色白色组合他觉得很可爱的球拍，嗯，对，然后去打羽毛球，嗯，然后一开始打羽毛球其实他不肯打到嘛，嗯，所以我就是抛球然后让他挥，
对，
看他打到球就好了，
对，
就他第一次有打到我都会丢个高高的给他，嗯，他挥刚好挥到拍到，嗯，
对，
他就很开心，我再丢一次他就没挥到，嗯，没挥到之后他就崩溃，嗯，他还是很失落，我就
他觉得这游戏不好玩，
哦，我说不行，我做不到，然后我就开始瘫软地上，然后我说我不要玩了，嗯，什么之类，我说这跟陈川一模一样，
我连踏进去都不会踏进去，
这跟陈川一模一样，
他就是觉得很挫折啊，你要鼓励他啊，
那陈川就是会觉得很挫折，你要
鼓
励
他，
我跟陈川有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嗯，去打过一次。乒乓球，
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有机会去打球啊？
就有一次我就揪你去的啊，去学校的球场打球啊。
真的假的？
我想
跟
我一
点印象都没有。
跟你交往到现在十几年，我一直都是很想跟你一起运动，嗯，就是一起有一个营造共同的兴趣。
啊，只要是球类的，我都不太擅长啊。
球类的吗？远的吗？啊，羽毛球可以吗？
羽毛球
陈川，
哎，就是羽毛球勉强还行。
我跟他去打过一次乒乓球，嗯，然后后来出来工作之后又去打过一次羽毛球，都只有。一次
我们两个一起去打过羽毛球
有啦，去那个南屯的运动中心，
真的假的，
刚盖死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
刚盖，哦，的时候
刚盖好一个人都没有，想说看赚翻了，一个人花120块钱然后整个那个羽毛球场包下来，嗯，太爽了，以后天天来打，
只有我们两个吗？
只有我们两个，
这 太糟糕了吧，这个选择
一次他就不跟我去了，嗯，川川就是怎么说，就对对竞争反感，
对，我不喜欢就是有竞争的游戏啊，
就打羽毛球打乒乓球，
所以我
一定在那边练，
所以我都玩 RPG 游戏。
就你在那边练啊，练个半个小时之后说，哎，欸，好，那我们现在来打一场。嗯，他就不要
了。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能简单的玩玩就好了？Why？
不要
Why？
哇，
对啊，我就没有很喜欢。
鼓励他，
你怎么鼓励他？直接拒绝，他直接 reject。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不参加系队的原因。
是美哈，欸，
我讲到哪里哦？然后他第三天是不是就每天要闹钟声？
对啊，
对。然后第四天我就不死心，嗯，我就说梦梦不行，我们买闹钟，你早上听到闹钟一定要起床。
对啊。
然后他那天就说好好好好好，然后结果到了那个晚上洗洗准备要睡觉的时候，
好好好好好四个好吗？这么敷衍吗？
不会啊，他就说好，我知道了，这样不会。他那天晚上终于洗洗要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妈。我想要去住阿嬷民宿
哦，他想去睡阿嬷那边。
他最近有一个就是很有趣的家家酒游戏，
露营完之后回来，
没错，他就会突然开始有时候要求说：“妈妈，我今天想要去阿嬷那边住宿。”就是他觉得是一个有点像是外宿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就会自己背着自己的可爱小背包，然后放他自己的衣服，跟他想要带去睡觉的东西。嗯，然后那一天他就也是，就是我就说哦，也可以啊，阿妈明天早上就是没事可以载你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他就开始收东西。然后最后我就问他说：“哎，你闹钟记得带哦。”他说：“好，我知道了。”然后被说就直接收掉了。他根本没有要带闹钟哎，他直接把闹钟放在家里
哎。哎呦，他不知道想这招想多久，
我不知
道，你要帮他吹头发，他就在那边苦思，
我到底要怎么舍弃这个闹钟？
这个闹钟，
闹钟好烦哦！
哎，真的很机灵，我真的有吓到。然后后来就是过了一个周末之后，他可能就是因为都睡阿妈那里嘛，他就有点忘记这件事情了，所以现在又慢慢的拾回，就是他又早上听到闹钟的时候，大概五次会有3到4次他会自己起来把它按掉，然后有一两次我就要就是真的拿到他耳朵旁边响很久，然后他才会醒来这样子。哦，但是他也没有想过就是要让闹钟就是怎么样，他也没有想说他偷偷把它藏起来什么，倒是没有，他就是乖乖的。
偷偷把它藏起来什么阴招？
因为我想到说我小时候，
你把闹钟藏起来？
不是不是，我印象很深刻，我的第一个闹钟大概是在我小一小二的时候，我妈带我也是想要我早上不要起床气，因为他叫我的时候我会有起床气嘛，他说你不要叫我，我起来了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妈说 OK， 那你就自己买一个闹钟自己叫自己起床，嗯，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们就挑了一个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红色的，然后上面有那个樱桃小丸子的图案，然后它是那种很传统，就是有两个看起来像帽子的耳朵在两侧，哦，有没有，
然后中间有一个锤子在那边敲的那种，
那边，嗯，对对对对，
超级吵，
但是那个时候 我妈就觉得那个才够大声，
那
就是才可以把我吵起来，因为其他都是普通电子音，都只是哒哒哒哒哒这样子，他觉得不够大声，嗯，他就说那我们就选这个就是很大声可以把它吵起来的，然后他用了两天，第三天还没有到，第二天晚上我就趁我妈不注意的时候把后面的电池拔出来 换一个空的进去，
空的，
换一个没电的电池进去。哦，我就换一个没电的电池进去。隔天早上，我妈就会说：“哎，刚弄都没说。”我就说：“对啊，可能是坏了吧。”
好，
我妈就说：“坏了，这才刚买。”然后她就说：“哦，只是没电。”然后就把它换掉。我就
可恶，这招没用，
这招没用。我想说这招没用怎么办？然后那时候又太小，不知道怎么去，
你
知道？
那个撞钟的闹钟，它不是一个那个像铁锤东西的
撞吗？对对对对，
那个你只要手指插进去。他就停住，他就没办法敲了。
不行吗？
可以说他这里面两边左右撞嘛，
嗯嗯，
就把它塞住，他就没办法左右撞。
对，你都已经起来了。
按掉这件事情，你要把闹钟翻到背后，然后把它按掉，然后那个闹钟超级吵，
对对对对，
你把它拿起来的时候，
你
就是
真的就醒
了，灵魂就被震碎了。嗯，对，
真的真的真的。
对，我那时候也是，我爸也是，就是他就出国工作什么，也是从德国吧，然后帮我带一个小熊维尼主题，也是那种撞钟的，
嗯，
超级吵，
超级吵，
超级吵。我最后都可以这样睡睡，然后就是他响之后，我就
把手插进去，
太吵了，你要非常非常快。然后把手这样插插到那头，
你说蒙眼感应，
蒙眼感应
就插进去，
或者让你把它插进去，然后就卡在那边，手悬在那边，再睡个十几秒，等到手酸到不行的时候，
该不会你可以在他想成一个深呼吸，他在深呼吸准备要大喊的时候，就把嘴巴掐到脖子，
有可能欸。他后来真的很快，因为那个真的太吵了，
就会变成身体反应，
都可以在他那个左右敲在第三声之前，就可以想办法停住，那真的太可怕了。
我后来不是说电池至少没用吗？
嗯，
然后我就有那隔几天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办嘛。
哦，
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把它拆开，那时候太小了，我就开始去家里翻各种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帮上忙的小工具。
哦，
最后我就翻到了一个，可能是在我妈插花的花盆里面翻到一节小树枝还是怎么样吧。
嗯，
我就默默的把它插在那个撞钟的底下那个洞那里，我想说把它卡住，
卡住
它左右两边就不会再撞
了。对对对。
然后我那天就卡着，然后我妈也没发现。然后隔天早上起来，他就是稍微还是可以往两边撞，但他有点弹不到那个耳朵，
哦哦哦哦，
所以他确实是很安静的，
哎，
就是有点小小声，小小声，小小
声，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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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妈就后来发现，
哎，
那时候她也是觉得她怎么突然坏掉了，
嗯，
然后她又没有发现那个小树枝卡在里面，
哎。
我最后就没有再使用过闹钟了，因为我妈觉得说这些骗钱的东西买来一个礼拜就坏掉了，
真的假的？
对，然后就跟妈妈说：“妈妈，这都是骗钱的东西，
太强了吧？”
对，然后我之后真的还是我妈叫我起来，
哇，
我是抗争胜利，我妈现在知道是我插了一个树枝在里面，
竟然成功了。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从头到尾都自己一个人默默进行，
我好钦佩你哦，
我没有告诉我哥，
执行力好强哦。
对，在这部分。跟打球比起来，
哇，那讲起来我很被动欸，我只能就是
就把手插进去欸，
啊、
超废的、欸，
想办法让他早点关掉这样子。
没有，我是直接把他就是从
直接摧毁
摧毁他。
哇
哦，突然想起来，我还想啊，那果然这个是会遗传，
果然是遗传靠的，
果然是会遗传。
那天我收到我妈的一个讯息，
你收到你妈的一个，
这不是很正常吗？
其实我妈偶尔都会传一些，
你妈很啊，是吗？会传吗？
偶尔会传一些讯息给我。但是一些都是一些事务性的啦，
比如说
收到你的挂号啊，
哦，
什么之类的。
因为反正他爸最近蛮常打电话给他的。
有啊，上次我说啊，他爸会突然就是
跟我分享股市资讯，
他爸上次对
股市资讯，
对，因为反正那边洗碗还干嘛的时候，他爸突然打电话给他，
嗯，
然后跟他分享股市资讯。他爸觉得现在这个美股的那个
情势正好
，NVIDIA 价格太高了，
太高了，应该要卖一点点。
之类的，讲、
哦，你爸跟你讨论，
然后劝我不要再买特斯拉之类的，
讲超级久，
真的假的？
超级，
你爸喝醉
他可能兴致好喝一点、
哦、
就想要跟我分享，跟儿子交流一下。
嗯、那也不错。
对，啊，我妈属于比较这个闷骚一点，
嗯，
她比较不会主动打给我，
嗯，
然后她要传一个讯息给我，然后说什么那个，哎、欸，果然只有父母会记得儿子的生日。然后
你忘记你妈的生日了吗？
都不会记得什么点点点点点，因为它是弹开的，
嗯，
它是就是我们解锁、
啊，你还没点进去已读，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在忙，我想说我等一下再回，
嗯，完蛋。
然后我准备好我要回的时候，
嗯，
他收回了。
啊！
我想说我是交到什么女朋友吗？三十几岁，
我跟你讲，他憋很久想跟你说这件事情，但是他想想就觉得说自己跟你讲这件事有点
从小就没有在过生日。 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妈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你从小没有在过生日？
对，我们家是不过生日的。
尤其可能你妈超想，她是配合你们，
或
者她
我爸不爱过生日，
对，她没有主动提。你怎么这么不懂？
而且她是农历，我怎么记？
哦天哪，生两个儿子真的太衰了吧。
然后他妈怎样，你知道吗？嗯，他妈就会追踪他老婆的 IG， 嗯，然后就天天看到他跟老婆在过什么他女儿的生日哦，他老婆的生日，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点
尤未凡的自己的生日，
哦，
圈圈圈叉叉叉的生日，我妈的生日，
对对对对对，
他竟然在过我妈的生日，气死！
烦，感觉妈妈谁你没过鬼？
那我看他收回，我就
疯了，
心一凉，我说哇，死定
了，疯
了，死定了。我赶快，
你不让他憋回去，
我赶快打给他。
对，
你打给他，为什么你会打给他？
就说有看到
啊。对
啊，
你这种时候会先打给他哦。
对啊，赶快打给他，不然呢？
你这种时候不会先打给你弟吗？
哦，打
给他弟，感觉同一份讯息应该有传给我弟。
对啊，
有吗？
感觉啊，
这你们，你不会先打给你弟，
会直接打给我妈？
你跟弟
关系
真的很差。
哎，你确实常常会马上传给你弟，
绝对对，马上就传给我弟啊。
就说完蛋，完蛋，完蛋。
所以你怎么看？这题怎么解？
好像是欸，每次妈就是生日、母亲节、过节，你都会先跟你弟讨论要送什么。
对啊，
好像是欸，我们感情真的是好，
我是危机处理团队啊。嗯嗯
嗯。总之，我就赶快打给他，而且那个时候已经过十二点，他还趁机在那个
虚了，
他还趁机在那个十一点多的时候传，
所以已经没救了。
我
跟你讲，他等了一整天，不是他等了一整天，他给你机会到最后一分钟，你还是没有传讯息。
我没有机会知道，好吗？
好伤心哦！
你有没有立马把它存进你的行事历？
先听我娓娓道来，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他，然后他不给我接，打来他不接，
十二点了没？
他刚传完讯息，
他
一定有拿着手机，
对，他已经拿了，他就看剧看，每次都看到三四点，嗯，他就故意不接，嗯，然后我想
他想要假装他在睡觉，
对，嗯，然后我就那个，
我好懂，怎么会这样？
那我就赶快打那个电话，
对，
给他，然后他就终于接了，嗯，然后说干嘛了，在休息了，我就说你买给。他说什么，哦，好啦，没事啊，闹你一下而已，
在意到不行，
在意到不行，
在意到不行。
然后我想说啊，完蛋了，然后就跟他 聊一下，就说啊，没事的，我会记得啊，从小都没在过生日啊，哦，嗯，现在会记得了，以后就会记得到底是几号，嗯，是那个国历的几月几号。这样说不是，我都过农历的。我说哦，农历又怎么记？好了好了，我想办法记啊。嗯嗯嗯，然后就是这样结束了这个话题。
啊，你结束前有没有说生日快乐？
有啦，我，哦，就说生日快乐，爱你。然后说好啦，啊，然后就挂掉。嗯。然后我就去搜寻说 iPhone 到底要怎么把农历的生日记起来，
iPhone 要怎么把农历的生日记起来。
我都是每年记隔年的农历，就是特地去找那一天农历。对对对，
我把在这边把这个功能分享给广大跟我一样困扰的，
哦，啊，哦，真的
真
的是
青年们
完全无解。
因为那个黄玉杰他爸也是过
农历
的，所以我都是每年今年生日然后看农历是哪一天，我就直接设定明年的提示。
哦，这样子哦，
不然就泡你就靠你，怎么可能记得，
好用心哦。
不然嘞，
我跟你讲不用那么麻烦，你就把那个通讯录打开，嗯，然后把你那个父母点开来，嗯，那底下不是可以设定生日吗？
对，
那个生日会有蓝蓝的，你可以点开来，嗯，他可以选历种，就是你是什么历的，他那边就可以选农历，
所以他就会提醒你，
他就在农历生日，
甚至可以选希伯来历。
哇，好酷，哦！
希伯来历，你没有在过希伯来历，
没有在过希伯来历，
那很酷啊！哦，有这个功能哦，欸，
所以赶快把它记下来。如果
他会在什么时候提醒你？会在前
一天吗？就一样会在行事历里面啊。
哦，他是帮你设行事历，
对，每年都会设。
Oh my god！
在这边提供给大家，
超有用资讯。太有意思
了，我妈生日啊，我要约我妈去吃饭，
对啊，
然后找我弟啊全家一起去这样子，嗯嗯嗯，就跟我妈约吃饭那天是一个礼拜六晚上，嗯，哎，然后我一直忘记跟我弟讲，我知道那个礼拜五，我想说没面对问题的团队
有一个人负责处理，有一个负责拖油瓶，
我已经瞧好了，我已经就是处理好了，
对，
那就没有必要去就是打扰我弟嘛，对不对？嗯，所以我到那天礼拜五的下午的时候，嗯，才跟我弟说，哎，欸，那个啊，明天妈那个生日，嗯，那个晚上几点？今天妈回来要回来吃饭，
对，
对我弟就说，你现在才跟我讲，我说怎么了？是你妈的生日，欸，你现在是不管在任何地方也都得回来啊，
他也不知道，明就是我家订餐厅的。
他说啊，我现在在台北，嗯，明天礼拜六
刚好有工作，是不是？
不是，他要去试婚纱，他跟他女朋友就是要
刚好
对去试婚纱，
这不是这个我跟你妈掉进水里，
你要选谁？
对之类的，哎，哦，我就跟他说没关系， 就是女朋友还没嫁进门，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应该要吓他，你就说
准时出现。
你要吓他，我就说好，我就跟妈说你要去试婚纱，
我跟妈说，
所以没有办法回来。
我给你啊，你那大汉啊，我给啊，炒出来弄个毛哎，我给你啊。
再进入今天留言的部分，首先是世上的巫婆我最强的留言，
又是你
笑点挑战。他说在捷运上让座给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日本老人，嗯，啊，让过之后呢，老人就说阿里嘎多，我就说台北车站。
哦，阿里嘎多，好，
哈，
还好，
哈，
哈，
嗯，阿里嘎多
就是阿里台语啊，
哦，阿里嘎多，
嘿。
不像不像
我有另外一个那个也是谐音梗的笑话
哦，
啊，但是我没有接，因为我自己觉得还好，但是我旁边的小伙伴笑到不行。就是名称最长的果汁是什么果汁？
不知道。
鼠年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那你不是说你觉得不好笑？
不是，
羞耻，
他
觉得羞耻，
我觉得就俩字羞耻。
好，下一个留言。他说曾经住在二十四小时超市隔壁，但没遇过点点点的留言。好，崔大妈你们好，我是潜水了多年的好味超级老粉。
嗯，
今天听到了贴纸恐惧症留言，决定浮出水面，听完会被念到。好，他说我的贴纸恐惧症跟那位观众比较起来没那么严重。
嗯，
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标签贴纸啊、胶带等都是可以应付的。
嗯，
然而我非常非常不喜欢湿掉或是脏掉的贴纸。
我看到很多留言也都是说湿掉或是脏掉的贴纸，欸，
湿掉的贴纸是因为它有那个残胶的
皱皱的，然后有那个会里面会有点棉絮感的东西那样。
对，他们都说都是那种感觉是不符合他想象中应该要长样子的时候，就会引起他们的生理不适。比如说，就是脏掉贴纸可能是旁边有一点翘起来，然后灰灰的这样子，
哦啊，
就是一个破败感。
其实他们怕的不是贴纸，是残胶，
好像是有可能。
我看到那个贴纸边缘就是有被抠过的痕迹，甚至被撕掉一点点。
嗯，
但是没有撕起来的时候，
嗯。
我对残胶的恐惧就会油然而生，
也会不舒服。
你撕起来的时候，都会先从右上角开始撕，撕，哎，失败了，
失败了，
就换一个角，换一个角。
然后当四个角都失败之后，它就被永远留在那里了，
就它一定会有残胶，好可怕。
对，可怕。
他说，像是使用比较久，然后翘起来还附上灰尘的贴纸或是胶带，
嗯，
从冰箱拿出来的奇异果上湿掉，加粘上奇异果毛毛的标签贴纸，
嗯，
或是假设大扫除的时候用水刷洗环境，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流出来的湿哒哒的贴纸垃圾，
嗯，
我看到时都会本能的抗拒接触，
嗯，
真的不得已接触到时也会背脊一凉，全身鸡皮疙瘩起来。
哦，
到小时候啊，去小儿科看病的时候。医生总是会在看诊结束后问小朋友：“
你要贴纸还是软糖？”
对，然后我都会秒选软糖，贴纸真的好恶心。总而言之，身为轻度贴纸恐惧症患者，真的很理解那位观众的心理，也在此期待有朝一日，洗发精上弹珠式广告般的贴纸可以在地球永远灭绝。真的，弹珠式广告没错，它就是弹珠式广告。
一个好精确的形容词哦。
就看他留言才发现说，所以是会有不喜欢贴纸的小孩啊。
我们家是超喜欢
的
啊。
我还以为小孩全部都，因为小孩对贴纸的执迷是一个很没有道理的，
就是有一个阶段，那种疯狂的爱乱贴贴纸阶段，
就是很喜欢贴纸，很喜欢拿到贴纸。
我们家现在就跟他说像恐怖屋一样，所以走一走，觉得这个好贴纸，这个贴纸，
真的真的。
对，然后就是你不知道这东西从哪来的，
嗯，
是为什么他会这么爱贴纸？
对，
就是已经像是一个怎么说，观察生物的时候发现的一个现象。
因为现在连那个气泡跟蛋饼都很爱贴纸，
对啊，所以原来会有不喜欢贴纸的小孩。
不知道哎，欸，而且我觉得气泡好像特别喜欢残胶的味道，
啊，你是拿起来吸吗？
拿起来剥，我都很害怕。
像是那个，就是看医生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件很恐惧的事情。
对，
比如说医生他有跟你说你要贴纸还是软糖，
嗯，
对你跟他说软糖，但其实他两个都会给你。你知道吗？他会让你赚到，他会说啊，让你艰困的选择之后，
啊，
哦，两个都给我，医生好棒。
对，
这样，嗯，他两个都会塞给你。
嗯，
对，所以说，就是，
他在惩罚之后还有一个惩罚，
很可怕。哎呀，辛苦了。好，再来是用个国中同学帮我取的深海鱼当昵称的留言。
嗯，
他说关于夜市的小游戏哈，他听到去夜市玩游戏的部分呢，来分享一下之前去夜市玩的小经验。有一次呢，跟家人去夜市，经过射飞镖的摊位。然后被婶婶请玩一局射飞镖，
嗯，
老板跟我说女生八颗中五颗就可以拿到奖品，
嗯，
如果手上的飞镖连续三次没有射中，还可以免费重来，
哦，嗯，
连续射三次一颗都没中，
他就会让你重射一次，
对，你就狙了嘛，
对啊对啊对啊，
你就基本上可以重来。
好，
第一次玩夜市射飞镖的我想说我手长脚长的应该可以轻轻松松拿到奖品吧，到底谁有可能连续三次都没有射中呢？老板太看不起大家了，于是我就信心满满的开始丢飞镖，结果第一镖没中，第二镖也没中，所以他前两镖都没中，第三次我确认老板有看到我之后直接把手那只镖丢到地上。跟老板说：“哎呀，我要重来，在奖品跟金钱面前，自尊什么都可以抛弃了。”那他说：“再后来夜市游戏，我都只会去打弹珠，就是有小钢珠那种，一大盘弹珠100块钱，可以让好几个朋友在那边打20分钟，打到腻。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打弹珠打到最后不想打，然后说 all in， 想说没中就可以离开了，
就容易
偏偏这时候就会中，真的
真的。”
打到没完没了，我觉得打弹珠应该是夜市 CP 值最高的游戏了，打完还可以选奖品，真的太划算了，
真的真的。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也是大概是有点悲伤，你知道吗？就是在离家之前，高中之前，好、哦、跟家人去逛夜市，还会玩玩射飞镖啊，玩玩那个什么 BB 弹啊之类的。上大学之后，我就只玩弹珠台，是不是？我跟你去逛夜市，
这弹珠台是纯正的几率，
对，
就是我都。就是他 一个小钱可以玩比较久，
而且他一定会有一个东西让你拿回家啊。
对，你可以这边打，你可以控制速度慢慢打，可以玩比较久。
因为他本来是他本身游戏是好玩的，所以你感觉买那个玩游玩的过程，
对啊，
比较划算。你看那个标枪一把5秒钟没了，
而且会很挫折，
丢圈圈10秒钟没了，顺便打弹珠，对对对，
好可怜。
然后再来是补习班老师之路，他演讲跟补习班根本就是一样的啊。崔老板你们好，我是在新竹彰化高中的补习班化学老师。新竹彰化高中，他说了我的补习班在火车站对面 NET 那条路上。上一集听到翠翠回母校主女分享的过程呢，昨天也问学生是不是有去听好小姐翠翠演讲，发现几乎大家都有去呢。他说后面听到翠翠说自己很像招不到学生的补习班老师，实在是非常的有感。尤其台下学生的细微反应真的会让你怀疑人生。
对啊，
我每次在台上讲一些化学反应的时候，前十分钟一定都是非常的有精神听讲。
对，
根据我的经验，后面呢几个小时大家可以分成三种学生。第一种就是来补习班野餐的。
好有画面哦。
野餐完呢血液从头脑跑到胃就开始睡觉的同学。第二种就是从头到尾认真听讲好学生。前两种呢都不足以造成伤害。第三种就是暴击。这些学生大部分时间都跟朋友聊聊天，偶尔听一下台上在讲什么东西，觉得很无聊之后呢就拖住下巴，觉得自己好像该听一下却没什么积极性，这样子真会让台上老师很受伤，
患得患失。
到底
是要
不要听
啊，
要不要
聽啊。对，
虽然已经在补习班打滚了一年了，但看到这些学生心里还是会小小走心一下，不知道翠翠上礼拜去演讲有没有这种感觉，也想请问同样打过补习班很烦该如何面对这些学生。
这个教久了就平常心了，你讲你的他听他的，
哈，
反正是他自己的成绩啊，
没有这个热忱吗？
你
不觉得你
没有想要把他从40分变60分的热忱吗？
我有啊，但他没有，没有用啊。
太佛系了吧。
没有啊。
好，他说另外这边推荐一个化学笑话，为什么电子最多只有8颗不能有9颗呢？他说因为不可以酒驾，你知道吗？电子就是那个底下
深的啦，
对，不可以酒驾。你们看看化学笑话就是长这样。
对啊，这不有趣、啊。
好难让小朋友勾起他们的兴趣，
太预测了我们反应。
好强，每次讲完就会被给予嫌弃脸回应。
是哦。
再来是侯阿丽莎的留言，他说听到 EP20G 的笑话，我大脑猛然一震。在我家附近一间日式复合式餐饮店，叫做美术系满分烧肉店。他们真的有在卖寿司，我还以为是一群热血的美术系学生创业的。
我跟你讲，我这边留言也有说有真的有一家叫美术系寿司，
叫美术系寿司，
台湾人就是没有办法脱离谐音梗，受不了。
再来是投资体重稳涨不跌的留言，他留言叫英雄梦。好，位团队大家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因为做梦而反映到现实的状况呢？事情大概是从这几十年呢电影界开始疯狂产出超级英雄电影开始，因为看了不少这类型的作品，这做梦的时候呢都梦到自己像超人一样可以飞，甚至去打击坏人。不知道为何，尤其是因为太过入戏，在全力出拳的同时，现实中的我也在睡梦中全力挥拳。因为床是靠着墙壁，就要这样直接揍在墙壁上。这几年来有印象被痛醒次数是拳头3次脚踢1次。
哇，你真的很用力耶。
而打这篇留言的前几天，则是梦到跟坏人扭打在一起，最后只要靠头锤脱困。好，因为最近天气热，会贴着墙壁睡觉，就直接头锤墙壁了。 半夜三点整个人都清醒了，额头还肿了一个小包。
我天哪！
所以说梦再怎么美好，还是要注意睡姿跟和墙壁的距离啊。
哦，幸好他没有枕边人呢。
我有一次国中的时候在那个房间睡觉，哦，然后但是我是白天睡午觉，所以就是白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说那天睡觉睡一睡。我也是在做梦，梦到跟人家吵架，还是在争论什么东西这样子。哦，然后那个人转身就要走，然后我就很大力的，就是往前走了一步，然后手比着他说：“你不要走！”这样子。哦，然后我奶奶刚好来叫我吃饭，她说我就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比着他说：“你不要走！”哦，然后他就卡原地说：“现在怎样？”后来才发现我又躺回去继续睡觉。哦，嗯，我有一次这个经验而已。
哦，嗯，我小时候有一次，蛮小的时候，嗯，梦到我去参加歌唱比赛，嗯。然后就最后上了讲台，
对，
我非常有自信，我觉得这就是我爆红的那一天了。然后那个麦克风是立着的嘛，哎，有麦克风架立着，然后手就要去抓那个麦克风，嗯，麦克风拿下来，怎么抓都抓不到，嗯，所以我就醒来，发现我的那个手在抓着空气，啊，在那一刻，所有的梦都灰飞烟灭，
一切都是假的。
对，我就眼睛突然睁开，然后发现我手在半空中，然后
你是
一片虚无的空气。
镜子里面也看到自己拿着奖杯，你是荣恩。
哎呀，再来是 Rogers 的留言，他说我也被老板可怜过，还是在日本。前阵子去九州玩，迷上日本的夹娃娃机，嗯，不像台湾的诈骗娃娃机，日本是靠技术把公仔推到洞口。我夹了六七只公仔，差点塞不进行李箱，被老婆白眼。故事发生在熊本，他夹名人公仔的时候呢，我花了3000日币还是失败，嗯，就先停下来仔细端详要怎么夹。这时店员走了过来，我以为他要把公仔归位了。结果他去帮我摆了一个枪位，他说：“说你这个枪位有多枪，有多枪位呢？”那个店员在摆的时候啊，公仔就是掉下去，这么枪位，
连掏钱都不用，连撞一下就可以，
撞下去。所以后来他要投入100日币，仔细瞄准之后一推落下，可爱的女店员还帮我拍手，我甚至面带微笑跟他说谢谢，但是心里其实五味杂陈了。
最常梦的是在旁边，
店员还是
帮
他拍手，哎，好棒，好厉害，捡到了，我也捡到。
啊，跟你那天的状况一模一样，你们都被同情了。
再来是橡皮擦是一种长脚的生物的留言，他说好像误会了什么了。崔老板你们好，我是演讲当天 AirDrop 卡片上的其中一个人。哦，我来这边小小的刊物，就是那个啊，这个 AirDrop 卡片啊，并不是年轻人的流行，单纯只是我们最近有点太忙了，当天忘记带纸。澄清一下，
哇，吵哎，
纸笔还是存在，
没想到这个世界还能更阿北。
我们只是善用了科技力量，掩盖了我们忘光光的事实。
可我觉得很酷啊，而且我到现在确实还留着那个图档，都存着啊。
再是 Everydig 的留言，他说看到蚯蚓跟虫会害怕到想吐。崔老板你们好，想跟你们分享为什么会怕蚯蚓。他说记得小时候的自然课有一次在讲解这个蚯蚓的构造，嗯，因为住在云林啊，班上大部分学生家里都是务农的，
对，
老师就分了几个大烧杯给同学带回家，说要去田里挖一些蚯蚓，隔天带到学校来，嗯，上课就可以用。当然我也领到了一个大烧杯。那回家之后呢，我爸爸听到挖蚯蚓，就带着烧杯去田里。后来呢，我就看到这个烧杯里面装的就是满满一烧杯的土。爸爸就说：“哎，我装了很多的蚯蚓，你可以带去学校跟同学分享啊。嗯”隔天呢，到学校的时候，自然课嘛，老师就带着我们呢去花圃，要把那个蚯蚓倒出来。嗯，然后我的烧杯一倒出来呢，不是装满的土的杯子里面有蚯蚓，
对，
而是在一层薄薄的土底下，密密麻麻就成了一群数不清有几条的蚯蚓，整坨的蚯蚓。那个画面太惊悚了，我真的快吐了。我这么怕蚯蚓跟虫，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当然是很感谢我爸爸为我去挖了这么多的蚯蚓。
他真的是要给全班的量哎，他怕大家挖不到，
他怕就是很感人哎。
对啊，
你想想看，哎呀，我儿子要蚯蚓，我一定要让他变成全校有最多蚯蚓的小孩。
蚯蚓破，
给面子，
好可怕。
哦，然后这个东西我也看过，全世界最怕蚯蚓的女子。好，为家里们好，听了这么多年，好为 Podcast， 竟然为了蚯蚓第一次留言。我是个惧怕蚯蚓到连看图片都不行的女子，嗯，就连现在在留言的同时呢，不断跳出蚯蚓的 emoji 都会让我起鸡皮疙瘩。好，听到翠翠说蚯蚓长得很奇怪，我更是不自觉的原地大声嘶吼附和。从小到大，没有人理解蚯蚓到底哪里可怕，也像阿段一样会斥责说它是异虫啊。但是我的恐惧是有原因的。
对，
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挑战金氏世界纪录的国外节目，其中一集是三个挑战者面前摆着超大缸的透明圆盘。里面八分满都是灰灰红红各种粗细的蚯蚓，谁吃最多谁就获胜。
谁会吃蚯蚓？
我看过这一集，我看过这一集，
这合理吗？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世界吃蚯蚓吃最最 短时间内吃最多的金世界纪录。
为什么不去？
我就是看这一集开始，我发现金世界纪录其实是一个搞笑节目。
为什么不去吃鸡翅就好？为什么吃蚯蚓？
鸡翅比较难啊，
鸡翅比较难，
搞不好五只就可以达到金世界纪录啊。
哦，
没有，他们就是他们可能原本这样想，后来发现说挑战异常的激烈。很猛，每个人都很拼命吃，我真是傻了。我那时候看之后，我就傻了。
吸台就有
吞的，就是抓一把，然后嘴巴往上丢进去，然后哦，就直接吞进去这样。
像他吃那个生章鱼那样，韩国那个生章鱼。
生章鱼哦，对，现在吃就是几百条生章鱼这样。
哦，
很惊人，就是。
就像你
不是惊人，是很惊恐，
就是他那个主题像在开玩笑一样，你知道吗？
对啊，
你以为他会旁边突然跳出来说：“嘿，这是一个真人节目。”没有，他们是来真的，
全部的人真的都在吃吗？欸、
所以《金世界纪录》是一个认真的搞笑节目。
就像你去研究所的时候，这个科系比较冷门，我去报考，就现场人满，我和大家想的跟你一样，吃蚯蚓一定比较简单。
但你已经到这里了，你又想要赢，
非吃不可，
非吃不可。Oh my god！
他们，我看他们咻咻咻的手捞，仿佛吃面一般的塞进嘴巴，我的世界从此崩塌。
好可怕、哦！
好多高中体育课还曾经因为下雨操场
自己吧，
哎，布满蚯蚓，我跪求体育老师能不能不要跑步，被断然拒绝。后来是闭着眼睛靠好朋友边拖边安抚不断啜泣的我才顺利跑完两圈操场，只能说翠翠我是最懂你的，
真的就很奇怪啊，尤其是很多条扭曲在一起的时候。哦
哦，
好，再来是翠翠精选的部分，这个是 user HD3MI5KG9B 的留言。翠翠粉你们好，我是从很久以前就翠翠开始带着猫猫们一起拍好味猫厨房的时候就是你们的粉丝，一开始是被妈妈推坑入坑的，现在变成我来推坑身边的朋友了，结果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变成好味粉，真的好开心。然后他这周留言是说他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他的神奇朋友阿慈。阿慈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就是偶数癖，这个我蛮常听到的。对，就是他说他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变偶数才行，比如说他的电脑音量一定要调到偶数，电脑跟手机充电一定要充到偶数趴数才会拔掉等等等等。最近这个癖好大大升级，阿慈甚至连在写论文的时候每一张都要写到偶数页才会停止，这个我无法理解。
那不够说是删一点还是加一点？
他说最后一完成的时候页数也一定要是偶数页。他甚至在今天跟我说我现在论文的总字数是12000……8个字是偶数哦。然后我们今天去和指导教授讨论论文大纲口试的时间定在5月16号，他说我们是5月16号口考，偶数16一定会很顺利，因为我这盆实在太神奇又太好笑了，所以我们帮他发明了一个笑话。我告诉他如果以后大家问你说你是谁，他可以回答偶数阿慈，哈哈哈哈哈，我觉得蛮好笑的。
偶数阿紫，
对，偶数阿紫、哦，他说想问崔亮凡，你们
是真实故事吗？他会不会前铺这么多都是为了这个最后这个？
哦，是编的吗？
不是吧
、哦真的？
他是想问大家有没有跟阿紫一样有对某些数字的特殊狂热呢？还是说你们是不是也有什么神奇的小癖好？
哦，
哎、欸，他这一整段就是到那个论文那里，我就开始无法理解了。
无法理解吗？
对啊，
我觉得可以啊，就是东西成双成对的时候，看起来就比较畅快啊。
真的吗？
真的、啊，
时有所闻的，有些人就是一定要从右边下床啊、之类的，敲门一定要敲三下、啊，
就是有点微微的强迫症的部分，这样子就算了。
你不有时候在排列组合一些什么东西，
嗯，
然后最后就是把一堆，比如说，就比如说你有一盘毛豆，然后想把它排列成一个矩阵，最后剩一颗就很烦啊，剩一颗就很烦、啊，对啊。
哦，所以大家其实多少都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整齐的癖好，
对对对对，这个心理、
哦。我们在整理办公室的时候，哦、办公室好巧不巧就只能塞一下7张桌子。
哇，
黄姐因为这件事情给我吵超久，想尽办法想要塞进第八张。
你也有偶数癖，
一边另一边就另一边就整整齐齐的、
嗯，
对不对？
嗯。
啊、另外一边就是那个三张桌子，那一定是斜斜叉叉乱七八糟的，
嗯，
对吧？
我跟你讲，我们楼下的小伙伴
不稳，你知道吗？那个
不稳。
我跟你讲，身为一个就是桌子凌乱，然后又是一个水瓶座的女子，
嗯，
我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奇数，因为我觉得零散的很爽，就是我很喜欢它，就是
秩序破坏者。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就是很有趣的部分。然后最后呢，他就是希望他说他是5月3号生日的，就是跟阿段一样是金牛座哦，希望可以祝他阿彩还有偶数阿慈写论文一切顺利，然后这学期的大纲都能顺利的通过。再次感谢你们每周的陪伴，压力大的研究生活有你们真的很幸福哦，祝你生日快乐。好，再来这个是有点小知识的部分，这个叫做 Basel Life in Cincinnati 一个很长很长的英文。崔丹凡三人你们好，已经不知道第几刷听到了 EP189 大家在讨论关于肥皂的说法。他说其实通常北部会说萨文，然后南部会讲 Deco。 他说原因是因为北部的人，因为法国人当时来台湾的时候，第一块的肥皂就叫 Savon 嘛，我们之前讲过是法文嘛，所以那个音呢就沿用至今。至于 Deco 的话呢，则是因为以前的人会用茶籽炸过油之后，块状的残渣敲成粉末来清除厨房的油污，所以叫做 Deco。 所以在南部的人就会叫做 Deco、
欸、好像确实 Deco 比较用来常在形容一些就是用来清洁用的、
欸、
而不是在身上的。
对，然后他就说简单来分类的话， Savon 就是人工制造的洗涤用品，而 Deco 指的是天然清洁用品。每天一点废废小知识，也不知道能干嘛，但会活得更开心。感谢你们每个礼拜 Podcast 影片，然后陪伴我在美国念博士，感谢大家。我超喜欢冷知识的，我一看到这个就哦
在美国念博士、啊、不会读书人懂得真多
重点是冷知识，我很喜欢冷知识，欢迎大家多多跟我分享奇怪但是没有用的冷知识。好，再来是 The Love 55211的留言。今天听到你们关于讲到蚯蚓，我就想到小学的时候学校给我们一个作业，就是要做蚯蚓的实验。
蚯蚓的实验，
嗯，老师要求他们把蚯蚓切一半，然后再放回装土的小盒子里，然后过两三个礼拜再打开来看蚯蚓有没有，
它会变两只嘛，对不对？
嗯，为什么要让小学生做这些事情？他说
他就变两只啊，
很可怕耶。他说老师说这个结果我已经忘记实验是什么了，他唯一记得的事情，他本来是想要叫他妈帮他切，但是他妈太害怕了，他也不敢所以当时最后的我只好拿美工刀自己切，那个画面真的太恐怖，永远有儿时阴影。就是我懂，就是你为什么要亲手就是强迫小孩做这件，我觉得压力很大耶。
确实是压力蛮大的。
对啊，如果是我的话，就算是我妈妈帮我切，我会叫她拿到我看不到的地方去切，就压力很大耶、好吧，以实验的诉求出发，可能老师就是也没有什么啦，但是
就是对我来说啦，就是蚯蚓被切成一半的画面、就是很就小时候在骨头的时候就很常见
不小心骨掉、
不小心骨掉、对啊，
好像是
爷爷
就会说没关系没关系，它会再长。
对啊，这才是正确的开启就是蚯蚓再生能力的方式
有道理
对吧，正确的接受这个知识的方法。
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怎么办、我是不是伤害了他、
不没关系，
没事没事，
亲爱的孙子，
对
没有问题，
对
他会再复活的，
你只是把它变成两只了，
哎呀真是太好了对，而不是你们去把那只蚯蚓
对、这个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还好我从小时候不曾做过类似的实验、不然我现在怕的东西就多一个东西了。
哦，以后黄雷梦如果说他们老师逼他说切蚯蚓的话，对，你就去
转学，
我就学校跟老师说，哈，我乖乖投币。
然后再来这个留言呢，他是要来讲那个上个礼拜的翠翠猜，我要帮这个主题找个名称吗？
啊，要是名称吗？不是叫什么？翠翠看电影翠翠跨电影
好，上个礼拜的翠翠跨电影，好，这是我的题目，是我的讲，就是一个越来越快的我的讲，然后我有说稍微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它有英文版、然后因为英文版是讲 my好，听说更接近好海鸥的叫声这样子，所以大家都说对这两个词非常印象鲜明。那这部电影呢是《海底总动员》第一集。
我原本以为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想的，我以为是小小兵。
小小兵哦，因为也是奇怪的，
就是一群生物的叫声这样。
有点道理。然后他就说那个画面其实印象蛮深刻的，就是他们不是有一段到木栈板上面在那边弹吗？然后被一群海鸥盯着看的那一幕。
对对对。
然后这个留言呢 ,V73403 呢，他有前面有答对、然后他后面想要投稿一个新的题目来给大家猜猜看。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这是什么的。但是我念出来之后整个办公室都说谁不知道啊，就我想说这是在我涉略范围之外，但是很多人知道的，所以我想说可以来试着出出看这个题目。那他说你救了我们，我们会永远感谢你。我有稍微去找原片，所以他的口气大概就是这样。
这蛮简单的、
很简单吗？
是吗？
这蛮简单的、
很简单哦。他说最后如果有幸被碎碎念到，我要去买超级好吃的韩式炸鸡跟肯德基的大阪烧无骨鸡翅。
恭喜你，恭喜你！
你被念到
爽歪了，
不用被念，你也可以吃这些东西，想吃就吃啊。我觉得很难哎、欸，他老婆跟他同一个反应，他我觉得是这个太简单了吧，这谁不知道？
哎、
欸，你现在脑子里是不是没有？
不太有，
我就完全没有哎、欸。但是我是后来有去找那个片段，我才知道是哪一个。然后我上网搜了一下，他确实是在那部电影的，就是可能人家会说什么十大经典台词里面
哦，
所以确实是有名的。
欸、
就是我们两个孤陋寡闻。好，那这个礼拜的题目就是这样，你救了我们，我们会永远感谢你。
好，
好，那今天到这里哦，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